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1号星期五，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和印度外长在莫斯科会面，寻求缓和两国的边界争端。分析人士认为，中印两国处理边界分歧的外交空间正在缩小。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外长王毅和印度外长苏杰生星期四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就边界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举行会谈。报道说，两国外长达成了五项共识，包括两国边防部队应该继续对话，尽快脱离接触，缓和当地局势。报道说，王毅强调当务之急是立即停止开枪挑衅，撤回所有越线人员和装备。今年6月，印中两国军队在拉达克地区有争议边界发生冲突，造成20名印度士兵死亡，中国方面一直没有公布中国军人死亡人数。在这个礼拜一，双方再度对视，并且指责对方向天开枪挑衅。卫星拍摄到的图片显示，中印双方在过去几个礼拜里面都增加了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部署，两国军方的态度亦越来越强硬。军事专家说，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显示边界局势难以预料，任何一方的误判都可能导致两国卷入一场双方都不愿意发生的战争。中国国防部在今个礼拜四宣布，中国西部战区部队今个月稍后将会到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州参加9月21至26号举行的高加索2020联合军事演习。据美联社的报道说，参加今次军演的除了俄罗斯和中国之外，还有来自阿美尼亚、白俄罗斯、伊朗、缅甸、巴基斯坦等其他国家的军队。中国国防部在9月10号发布的官方微博说，中俄双方就中国参加今次军演的达成共识。中国国防部又强调，演习并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同地区局势无关。今年的高加索军演将会进行武装部队战斗演练，重点演练联合部队、兵团、分队在反恐行动当中的联合控制能力和武装冲突解决能力。中国国防部说，中方在今次军演当中派出的部队以西部战区为主，将会携带部分轮式装备以及轻武器，使用中国军队新型运输机实施投送。在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当中，解放军主要会参与演习机动防御歼敌、联合火力打击、立体突入围歼、稳控战场局势等阶段的演习。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五视察了台湾一个防空飞弹链，针对中共军机过去两日频繁持续闯入台湾领空，蔡英文说，国土主权我们寸步不让。台湾国防部在星期四说，过去两日内相继侦测到中共多架苏30、歼10和运8等多种机型的战斗机闯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就派出了空中兵力严密监控应对，两日内最少发出24次广播驱离。在星期五，蔡英文视察了飞弹发射架操演，表示这是一支小单位大任务的钢铁劲旅。蔡英文说，国军还有无数这一类的钢铁劲旅，部分昼夜坚守着岗位，国防安全24小时确保当中，请台湾国人放心。而另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科院在星期三和星期四两日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火炮试射，最大弹道高度是无限高。中国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在星期五发生大爆炸，目前仲未能够确认有几多人伤亡。今次的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9点钟的前后，官方媒体和网民贴出了多个视频显示，在一条坐落于有商业和住宅楼的大街上，滚滚浓烟从一栋八层楼高的酒店升起，附近有人当时正在围观，紧接着整个底层发生大爆炸，当地的人纷纷逃离现场。这座大楼的底层受到严重破坏，附近部分商铺和居民亦受到损坏。据信煤气泄漏导致今次的大爆炸，官方说当地消防局还正在调查起火原因。中国官方的央视新闻在微博当中说，当地消防出动了多个中队、十几部消防车和几十名消防员前往救援，并且说有三个人在爆炸当中受伤。有消息说，被送到医院抢救和治疗的伤者超过200人。但是广东官方报刊南方日报在微博当中说，斗门区党委宣传部否认有关讲法，并且说网警正在调查这一则谣言的来源。 中國當局一貫嚴格控制對重大致命事件的報導和有關消息在網上的傳播。在去年3月，江蘇省鹽城市響水縣一間化工廠發生大爆炸之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示有關部門要切實維護社會穩定，並且加強輿情引導。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
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星期四发表世界经济自由度2020年度报告，香港再次获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不过报告说，中国政府2019和2020年对香港的干预，包括暴力镇压香港民主示威，严重削弱香港法治，并且加剧外界对产权的不安全感，推论香港的法治评分未来将会下跌。有香港学者分析，报告已经对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的法治、自由和人权状况发出警告，亦都反映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的关注，相信如果今年内没有明显转变，估计明年香港的排名将会下跌。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星期四，即是9月10号发表世界经济自由度2020年度报告，再次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不过报告的评分以2018年的数据为基础评级，未能反映去年反送中运动和今年6月30号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的情况。世界經濟自由度2020年度報告由5個方面對162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評級，香港在今年的報告中以10分為滿分的評比之下取得 8.94 分，壓倒第二位的新加坡，其中在國際貿易自由及監管繼續排列第一，法律系統及產權保障排名由去年的第十一位跌至今年的第十四位，政府規模排第十三下跌一位，貨幣穩定由去年的第十五位上升至今年的第八位。同去年的報告相同，菲沙研究所今年再次擔憂中國的干預會動搖香港的表現和排名。新聞稿表示，雖然香港仍然是世界上經濟最自由的司法管轄區，但是來自中國的干預，包括對民主抗議活動的暴力鎮壓，嚴重破壞了香港的法治。報告又表示，年度報告的數據落後了兩年，預計未來幾年香港的分數會下降，因此香港今年的評級不受2019年修訂逃犯條例風波或者2020年實施的港區國安法影響。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長期在世界自由經濟體的排名排第一，而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是一個相當之右派的組織，過往不斷標榜香港的低程度政府介入、自由和法治的經濟體系，認為值得其他地區學習。鍾劍華表示，近一兩年香港的發展除了香港受到損害，對菲沙研究所亦都有一定的衝擊，因為他們所倡議的理論似乎在香港逐漸淡去，所以今年的報告繼續被香港排名第一，一方面是數據滯後的問題，另一方面亦都是對中國在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之後的法治、自由和人權狀況發出警告。
一方面我相信亦都是先量王牌先啦，都講到清楚噶啦，即係個情況唔改善嘅話咧，咁香港明年嗰、那個即係排到第一咧，就已經存疑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信息係好清楚咯。咁我覺得呢個好自然啦，因為即係隨住全個世界對於中國嘅態度轉變，同埋喺國安法之後，香港即係喺。即係無論在人權啊、自由啊，以至法治上面咧，肯定是受到明顯損害嘅。咁所以即係佢國際社會，無論美國、無論歐盟或者澳洲、紐西蘭，都已經紛紛表示咗問題。
钟建华表示，报告亦都反映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的关注，相信如果今年之内没有明显的转变，估计明年香港的排名将会下跌，甚至香港过往建立的国际形象和身份都可能受到港版国安法的影响。
最近王毅去到欧洲，亦都连最友好的德国都好清楚話叫佢收回咧《國安條例》咁樣，咁變咗咧就嗰個整個國際大環境對香港問題，或者將香港視為去評估中國轉變嘅一個窗口，呢、這個咁嘅即係策略咧，越嚟越明顯咯。而香港事實上係受到好大衝擊啊嘛，咁所以我估即係佢哋明年若果仲係。就算不看第二啲嘢，淨係睇而家嘅轉變咧，佢都好難繼續即係話香港係全世界最自由嘅體系呢一點咯。咁所以今次佢咁講咧，都係即係為明年佢哋嘅結論咧就鋪定路。除非你話呢一年香港有個好突然嘅、好令人意外嘅轉變啦。如果唔係嘅話，咁我相信明年即係香港排唔到第一。都好自然噶啦，或者話世界各地亦都會逐步咧，就將香港過往嗰種即係建立起嚟嗰種形象啦，香港人喺國際建立嗰種所謂社會身份咧，就會因為即係呢兩年嘅事同埋國安法咧，就會慢慢調整噶啦。
最近由修改香港中學教科書引起的三權分立爭議上升到中國港澳辦和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出面表示，香港從來沒有三權分立的制度，而是特首為主的行政主導，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各司其職，互相制衡，沒有分立。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9月11日公布一項成功訪問超過12000人的網上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整體63%的受訪者反對香港從來沒有三權分立，支持的有23%，當中10661名民主派支持者有91%反對香港從來沒有三權分立，支持只有5%。而998名非民主派支持者對香港是不是有三權分立意見分歧，當中35%反對香港從來沒有三權分立，支持的有39%，表示一半一半有11%，不知道很難說有14%。鍾建華表示，基本法沒有清楚列明香港有三權分立，同時亦都沒有清楚列明香港是行政主導，不過基本法在行文上清楚界定行政、立法、司法三者分立，他認為行文上已經有三權分立，在中英聯合聲明亦都提及三權分立的體制意圖，他認為北京掀起三權分立的爭論是意圖改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性質，甚至企圖以行政凌駕立法和司法權。
意圖就是說將三權分立呢就變矮化，變了就要用一個所謂行政主導，或者而好似特首嘅講法嚇，即係香港咧係行政主導，三權咧就分工，然之後咧就透過特首向中央負責。咁即係話變咗突出咗特首可以嘅決定，或者特首因應北京要求嘅決定咧，就凌駕咗三權啦。咁呢個講法，即係佢講出嚟就好似好邏輯啦，但係實際上咧係完全冇法理嘅基礎，亦都同頭先我所講基本法第二條。第19条、第64条，或者话《公约》上面第三章嘅讲法咧，系完全唔一致嘅。咁所以呢个好清楚嘅，即系我觉得就算拗落去咧，你都解决唔到呢个问题，除非你修改基本法嘅啫。
钟建华表示，喺目前嘅国际氛围下，香港冇三权分立嘅话，只会令到香港嘅国际地位同埋评级进一步受负面影响，甚至引起司法复核。而香港普遍民意亦都唔接受香港冇三權分立，
夾硬嚟嘅話，你就同樣都難免會避免將來有機會有人司法啦。甚至呢個講法，你再去得盡嘅話咧，你唔可能唔排除，即係國際社會亦都會有講法嘅，即係 正如香港立咗條國安法之後，你見到德國等於美國都會一樣會講嘢咁解啫嘛。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會唔會甚至有人會喺國際法庭透過某啲方式嚟到訴訟咧？咁呢啲都唔可以排除。咁所以呢個拗法咧，我相信佢其實即係佢而家就透過政府聲大。好似講咗係就係啦，但我覺得唔會令香港人服氣咯。我哋今日嘅調查都充分反映咗，即係香港人即係唔接受呢個講法咯。
香港五倫共學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李敏剛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擔心港府藉住三權分立嘅爭議，矮化司法同埋立法權喺香港嘅憲制秩序嘅位置，而北京不斷強調行政主導，係唔係帶出基本法當中一啲喺香港自治範圍內可以解釋嘅條文，法院都冇凌駕性嘅解釋。佢認為咁樣嘅發展趨勢會令國際社會憂慮，香港係唔係仍然有司法獨立，將會影響香港嘅國際評級。
而家當中央佢嘅講法就係話其實冇所謂三權分立呢樣嘢嘅，咁尤其佢咁強調行政主導，其實佢係咪想講緊就係即使對基本法一啲其實喺自治範圍以內嘅一啲條文嘅解釋，佢都係講緊法院其實係冇個凌駕性嘅解釋。譬如說喺行政長官出嚟講一句，或者行政長官得到中央嘅授意出嚟講一句，咁就可以凌駕到法院嘅決定咧。咁如果其實佢係想講係呢個意思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好值得憂慮嘅，就係呢度就係講緊就係正正就係一個矮化緊成個司法獨立啊呢樣咁嘅嘢，咁係會令到譬如國際投資者外國嘅唔同嘅媒體啊，甚至非政府組織都會好憂慮香港仲係咪一個受司法獨立、或者法治所保障嘅社會？擺啲嘢喺度喺香港，其實係咪安全嘅咧？咁樣，
李敏剛表示，北京經過舊年嘅反送中運動之後，以國家安全嘅框架去處理香港問題，牢牢控制香港整個憲制秩序。佢認為三權分立嘅爭議同舊年嘅反送中運動有關。
就係話點解佢要想強調行政權而矮化司法權咧？其實佢係用翻就係佢係用一個國安嘅一個框架、國家安全框架去睇，就係話佢要將香港嘅成個憲政秩序好牢牢咁樣控制，而個關鍵就係一個行政長官嗰度，因為佢可以係任命，佢有個全權任命行政長官，而法院就冇呢個咁樣，佢冇一個暫時到依家都冇可以咁控制權，所以我覺得絕對係同上年有關，因為上年好明顯就係俾中央係覺得香港的很多示威反抗其實已經衝擊了所謂國家安全，是一個國家安全的層次。咁佢而家就用翻一個國家安全的框架去諗呢樣嘢，甚至去重新咁去詮釋過一國兩制裡面的不同的權力的位階，而最終就是希望咧就係將成個憲政秩序擺解釋權咧擺喺行政機關嗰度。
世界經濟自由度2020年度報告有關注舊年的暴力鎮壓香港民主示威。李敏剛表示，去年反送中運動警權過大，以致涉嫌濫用武力等嘅問題，冇受到司法嘅制衡。好多國際人權機構嘅報告都關注香港警權過大等嘅問題。佢認為，如果港府唔正視，亦都會影響香港嘅國際評級。
但似乎咧，喺香港嘅呢個司法體系之下咧，律政司唔會起訴佢啦，甚至即使係法院本身咧，其實都對好多嘅，譬如就算好多法官都會覺得，其實政府講警員講嘅嘢咧，其實就自然接納可信嘅啦。譬如佢唔會再深究落去，究竟警員講嘅有幾多成真。而其實同時亦都見到好多判決，其實有一啲法官其實佢都會質疑，就係話其實警察你出講出嚟證據，你嘅證供其實都唔係完整嘅。咁其實呢個成個香港制度好明顯咧，就係好過分地偏袒咗咧警隊。而警隊其實如果係不受法律所控制，或者不受呢個司法機關所好大嘅制衡嘅話咧，其實呢個絕對會令到人哋好憂慮嘅。咁就係話你點知我派個記者喺度，會唔會可能記者咁樣突然之間就政府就成隊警察衝入嚟，跟住就搜曬你電腦，跟住其實原來話冇嘢嘅，你哋冇嘢，個搜錯啫。但原來你係冇後果嘅。咁呢樣嘢點會令到譬如可能國際嘅新聞機構啊，或者國際嘅非政府組織安心喺香港呢度，喺香港呢度，譬如放佢哋嘅分部啊，或者放佢哋人員啊，放佢哋資源喺度咧？
香港政府星期四晚發新聞稿表示，歡迎飛沙研究所再次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又表示自報告開始發布以來，香港一直位列全球第一，這樣明確肯定香港一直以來堅定地建立一個自由經濟體和提供公平營商環境的決心。 就報告關注香港法治可能被削弱的懷疑。香港政府發言人表示，港府和整個社會都一直堅決捍衛和維護香港的法治，遺憾地，飛沙研究所竟然以偏頗和建基於選擇性的評論和沒有理據的不公推測推論未來香港在這方面的評分將會下降。香港政府發言人表示，在香港表達自由的權利和和平集會的權利受到基本法充分保障，然而這些權利和自由並不是絕對，基於例如公共秩序的需要而經法律可以加以限制。過去一年香港經歷社會動盪，良好的治安受到嚴重挑戰，警隊有責任採取合法措施以維持公共秩序同埋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就報告提及訂立港區國安法同埋相關執法的行動，香港政府重申通過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是國際慣例。港府表示，每個國家都有維護其國家安全和主權的法例，亦都是職責所在。港府強調，港區國安法並不會影響香港特區居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根據美國國防部9月初所發布的2020年中國軍力報告，中國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島鏈內所建構的反介入或者區域拒止戰力是最堅實的，這意味著解放軍的區域拒止能力越強，美軍維持台海和平的壓倉石的作用就越小。下面是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導。
第一島鏈指日本列島以南的琉球諸島、台灣和菲律賓群島等所串成的鏈帶區域，亦正是美中關係中最敏感的台灣問題所處的地理區域。而 AEAD 戰力指的是戰爭當事國，例如中國利用軍事和非軍事手段來阻撓、延遲甚至威脅企圖干預戰事的第三方武力勢力，例如有意協防台灣的美軍。到底共軍目前在中國東南沿海佈建的 AEAD 戰力有幾強？能夠有效將美軍擋在台灣戰場之外嗎？而台灣所積極部署的軍機、軍艦、海空實力以及重層嚇阻戰略，會不會因為剛剛好落在中國的 AEAD 範圍內而進一步加劇了交戰時的劣勢呢？前國民黨軍系立委瑞化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將美國視為最大的敵人，因此解放軍所發展的武器系統和所建構的 AEAD 防禦圈都是衝著美軍來的。其中中國的 AEAD 實力又以射程介於500到5500公里間的千余枚陸基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形成的防空，制海和反艦能力最為顯著，因為美軍要將海空軍力遠程投射到亞太區域的戰場來，所憑藉的主力將是航空母艦打擊群。瑞化文舉例，美國一艘造價50億美元的航母可以運載官兵6000人左右和高達100架的戰機，若長驅直入中國的 AEAD 防禦圈內，中國只要發射造價只有1/5，亦都就是約1000萬美元的飛彈就可能將其擊毀。這一種取巧的非對稱作戰方式若成功，對美軍的殺傷力和軍威的震攝力將比911事件還來得大。他說中國的核武、海空軍和整體軍力都不如美國，解放軍若開到太平洋和美國開戰，中國一定輸，但如果戰場在中國東南沿海1000公里內，中國不見得輸。基於中國超高音速反艦飛彈對美國航母可能造成的威脅，瑞化文質疑兩岸若真的開戰，美國航母還敢好像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時那樣來台灣周邊海域活動嗎？不過位於美國紐約的台海安全研析中心主任梅復興對於中國 AEAD 的戰力存疑，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中國在反介入 A2AD 上所佈建的軍備武器體似堅強，但能否在實戰時真正發揮殺傷力還很難說。例如作風一向隱晦的中國官方在8月底透過中資港媒南華早報獨家披露，解放軍分別從青海和浙江向南海精准試射兩枚所謂的航母殺手導彈，包括一枚射程1000公里的東風 26B 導彈和另一枚射程4000公里可以達關島的東風 21D 導彈，示警美國的意味相當濃厚。不過梅福興說，細看靶區的圖像卻沒有看到靶艦，也就是說中國亮出了武器，但到底有沒有打中目標，展現反艦的軍事能力卻看不出來。如果這個是演習時沒有敵軍干擾下的打擊力和準確度，這樣真正開戰後中國的海上反航母實力真正能夠發揮多少呢？尤其尷尬的是，美軍隨後揭露的消息顯示解放軍真正發射的導彈數是4枚，但其他兩枚到底落在哪裡，還是中途在中國境內就引爆了，引發各界對共軍這個至少50%失敗率的揣測。而美軍對導彈情報的掌握是否亦都代表有一定能力評估出導彈的反制攔截之道，都使外界密切關注兩大軍事強國間的對弈。根據五角大樓最新的中國軍力報告，解放軍正急起直追美軍，但在造船陸基中長程飛彈和防空系統上已經超前美國，亦都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海軍。尤其美國預估未來10年內中國的核彈頭儲備數量將從目前的200枚上下增加1倍，雖然仍遠低於美國7000枚以上的規模，但5年內中國就會有200枚能夠威脅到美國本土的陸基洲際彈道飛彈ICBM。 因此解放軍的實力 H 和20年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即使是這樣，梅福興說，以中國現有的國力，包括軍事攻擊力和 A2AD 的防禦力，他要挑戰美國即使戰場就在家門口也都不是那麼容易，因為美國不只有自己，還有亞洲的盟邦，尤其美軍在聯合作戰上一直是全世界最有經驗的國家。過去20年雖因打反恐戰爭資源有所損耗，但現在重返亞洲進入大國爭霸的模式為時並不晚。相較於美國，他說中國在軍事發展上可以說亦步亦趨地學習美國，甚至在武器配備、人員編組、電腦系統資料鏈等面向幾乎全套抄襲美國，但因為兩國的政治文化不同，執行成效亦有各異。比如說美國的接戰準則中有一套預先授權地方指揮官針對戰況自行做出重大戰術決策的機制，例如彈性發動攻擊以贏得先機。梅福興說，解放軍可能亦都設置有這樣的預先授權機制，但以中國的軍事文化，他很難想像解放軍高層包括三軍統帥習近平會真的下放權力，允許局部指揮官作出影響全局的戰術決定。因此單是指揮系統，共軍就比美軍少了很多彈性。回到中國的 A2AD 防禦網，美國聖母大學的戈爾茨教授透過電子郵件向美國之音指出，中國在台海附近所重裝部署的 A2AD 防禦網的確會增加美國介入台海戰爭的代價，但目前的跡象看來，美國對協防台灣、介入台灣衝突的承諾仍高度堅定。雖然部分美國政治人物可能會因為反制中國 A2AD 戰力所需增加的成本而希望限制美軍的軍事行動，而美中兩國之間目前看來亦並沒有因為對手的軍事實力而互相受到阻嚇而卻步。相反的，戈爾茨說，中國不斷加大對 A2AD 戰力和科技的提升和投資，而美國的投入反制之道的評估和投資，亦都就是說在各類軍事能力的出招和接招間 美中嘅競局持續進行中，針對美中兩國嘅軍事對弈，曾擔任過特朗普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嘅麥克馬斯特中將，九月八號透過視訊參加喺台北舉辦嘅一場亞太安全論壇上，有一妙語，佢話就好似鉸剪石頭布嘅猜拳遊戲，共軍若出剪刀拳，美軍就要有能力出石頭嚟制服共軍，而美軍要制敵勝出，就要擁有各式的武器和科技能力，並統合運用，以便有能力出各種拳應對，而且亦都要訓練將領他們善用各種的地形、天候等優勢，打靈活的不對稱作戰，以少勝多。因為美國如果是靠武器和人力規模來跟中國比拼，這個仗打起來就太笨了，一語道盡。美國在三軍聯合作戰，統合運用各式武器和兵種，以及將領間靈活運用不對稱戰術的能力。不過說法文說，美國聯合作戰能力雖強，但亦都尚有未能解決的弱點，因為聯合作戰要協調上千種武器，聯合指揮數十個作戰單位，難度很高。而且美國發展聯合作戰靠的就是只管通知情監測系統來指揮，在這一方面老共落很大的功夫發展高科技黑客來破壞指揮鏈，所以美中若在台海開戰，他認為勝負仍在未定之天。中國部署 A2AD 戰力以不對稱作戰防禦美軍可能的介入，其實亦都給了台灣一個啟示，發展自己的 A2AD 戰力來抵制共軍可能有的侵襲。在這樣的戰術邏輯下，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星期二的亞太安全論壇上亦都重申，台灣致力於提升不對稱的戰力，包括從美國採購 F-16V 新型戰機和愛國者飛彈等裝備，並進行國機國造、國艦國造方式，一方面建立有競爭力的國防產業，一方面以強化自我防禦。不過台灣強化海空軍和飛彈魚雷實力，以及在台海部署空中、海上和水下的防禦作戰能力，就是希望能夠和解放軍決戰境外，不被共軍對台取下制空和制海權，以及有渡海登陸奪島佔領的機會。不過據聯合報報導，台灣國防部九月初發布的中共軍力報告亦明確指出，共軍借由衛星、徵召等手段，以完整掌握台灣的軍事動態及完備戰場情報整備與經營，且其通知電作戰能力現階段已經初具癱瘓台灣防空和制海及反制作戰體系能力，能夠有效奪取並保持戰場控制權，同時增強壓制外軍軍事鬥爭優勢，阻斷台海通道，威脅甚巨。亦都就是話，如果美軍的澳援被阻擋、延遲在外，落在解放軍 A2AD 防禦圈內的台灣，若沒有辦法利用飛彈、無人機和遙控武器先發制人，攔截中國依恃其 A2AD 戰力對台海發動的第一波發彈攻擊，這樣台灣的重要軍事基地、基礎設施、機場跑道或者飛彈發射台將可能首先遭到破壞，在戰機無法升空、海軍和飛彈亦都發揮不到作用的前提下，共軍將可能奪下空優和海優權，並突破台灣在海上所部署的多層阻嚇力。對於台灣的 A2AD 戰力，除了要保有靈活度外，聖母大學的戈爾茨教授建議，台灣應該要考慮部署假的有敵陣地、雷達發射站、儲備額外的 A2AD 系統或設備，以快速修補被炸毀的系統，並充分利用地形的熟悉度、網絡和作戰管理科技的能力，來降低共軍鎖定台灣防禦系統攻擊的能力。但以兩岸軍力和軍費的懸殊，台灣要和中國在大空軍、大海軍、飛彈防空系統的戰備和戰術上競逐，的確力有不逮。在此前提下， 如果台灣失去空優和海優，跟住落嚟嘅戰場就會被推進到台灣西岸嘅灘岸。屆時台灣會唔會失守，就取決於共軍嘅兩棲登陸同奪島戰力，以及台灣有冇籤敵於灘頭嘅實力。呢個就係點解部分美軍專家呼籲台灣其實應該要轉向發展所謂嘅刺猬戰略，大量發展陸軍嘅地面導彈同火炮等小型機動性短程武器，並將備戰重點放喺灘岸籤敵，迫使共軍嘅奪島計劃無法成功。就好似隻長滿刺嘅刺猬，俾大雄冇辦法吞食，抑或發展毒蝎戰略，使突破灘岸嘅共軍困喺都市嘅巷戰，或者係山區嘅遊擊戰，冇辦法實質佔領台灣。只不過戰事若打到呢一度，相較於中國東部戰區40多萬嘅地面部隊，台灣只有1/5嘅陸軍兵力，可能已經大量折損，仲保有幾多戰力能夠喺境內奮力一擊，求逆轉勝，令人不無懷疑。至於喺共軍嘅兩棲登陸作戰力方面，美國同台灣國防部嘅最新評估都認為，解放軍目前只有有限嘅奪島能力。台灣國防部嘅報告指出，共軍現階段聯合登陸作戰，因受限運輸載具及後勤支援問題，尚未完全具備大規模登陸作戰嘅能力，但不排除將以正規兩棲艦船搭配軍營雙貨輪方式因應。但蘇化文認為軍方的評估太保守，而台灣海峽亦都不再是無法逾越的天然屏障。他認為解放軍已經放棄傳統的登陸作戰，改採跨海作戰的未來戰爭模式，亦都就是先攻佔西岸的台北、台中、高雄各港口，然後用等裝貨輪就將大批陸軍跨海送過嚟，甚至空降部隊一次就能夠嚟20,000人。悲觀的他話，他根據兩岸的軍事實力做的合理評估，發現台灣真的很危險，因此他認為民進黨政府過於親美抗中的路線，反而可能使台灣陷入美中對抗的代理人戰爭中，或者被尋求歷史定位的習近平制旗。雖然習近平外有來自美國的圍堵，內有經濟走緩和反習勢力的鬥爭，可能亦都不希望在這陣時挺而走險攻打台灣。相較於瑞化文的悲觀，梅復興則認為共軍的兩棲登陸能力沒有那麼強。他說以美軍海軍陸戰隊的資源和豐富的兩棲登陸經驗，第一個24小時亦都只能夠運送7000人，以及不成氣候的軍車和重裝備等，就算是前72小時亦都只能夠有1個旅的登陸能力。因此就算台海距離不到200公里，就算比共軍3倍美軍的能力，梅復興估算前72小時共軍亦都只能送一個有戰鬥力的師登陸台灣，而台灣在北部就有3個師的反擊兵力。再加上如果共軍的後勤油料和彈藥的補給沒辦法及時，共軍沒辦法持續大規模作戰，就可能重蹈1949年金門古寧頭戰役的覆轍，黎8000人一個都沒回去，全軍覆沒，吃下敗仗。當然亦都有可能台灣戰力耗損太快，共軍只要能夠登陸成功，就是清勝全贏。至於後續中共的威權統治模式能不能夠有效治理2300萬崇尚民主自由的台灣人，使他們臣服，則是另一個問題。共軍現在沒有大規模兩棲登陸作戰能力，並不代表未來就沒有登陸能力。事實上以中國快速的造船能力，正在建造中的075型兩棲攻擊艦，或計劃中的076型兩棲攻擊艦，都可能很快擴大其登陸作戰能力。不過美國聖母大學的戈爾茨教授說，075型兩棲攻擊艦現在看來只是基礎船型，大概只能夠用在人道救援和非戰鬥的人員疏散用途，短期內要馬上投入實戰可能性很低。無論兩岸的軍力如何消長，台灣前國防部長蔡明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攻澎湖奪台灣島對中國的代價太高，軍事實力仍無辦法超越美國的中國仍不敢亦不願挑戰美國，尤其美國已經展現出防衛亞太的決心和行動。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如果美國前副總統拜登是當選，他會不會真的取消中國的關稅呢？分析就認為是可能會長期擱置。是不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的報導？
路透社9月8日的報導說，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前副總統拜登即使在11月份當選美國總統，但可能因為受到多方面力量的基本和牽制，恐怕仍然必須保留特朗普政府時期對中國的關稅政策。觀察人士注意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曾經用魯莽、破壞性和災難性等字眼來抨擊特朗普總統對中國以及美國盟國施加的關稅政策。由於共和黨目前的政策基本上放棄了傳統的政黨目標，譬如自由貿易和平衡預算，以接受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的議程，因此而對於民主黨挑戰者的拜登來說，他的任務將會是十分棘手的。對於拜登一旦當選之後，將會如何平衡這些不同來自各方的牽制和壓力競爭的力量，各方人士看法不一。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經濟專家杜大偉博士認為，預計拜登政府可能會與中國談判降低特朗普時期的關稅，以換取中國的市場開放和改善知識產權的保護。杜大偉對美國之音說，但是關鍵問題就是中國是否願意採取重大行動來到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創辦人資深分析師艾倫·托勒爾森就對美國之音說，他揣測一個拜登總統將會從政治層面上面首先盡可能地長期擱置中國關稅的問題，然後向北京提出一些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是愚蠢的利益權衡和交換。托勒爾森也認為，拜登可能會採取若干的舉措，取消部分或全部對中國或者美國盟國的關稅，以換取北京在貿易、金融、投資和知識產權保護等一些空洞的承諾。托勒爾森又說，拜登不外乎會採取這樣三種可能的措施，就是取消關稅，就怕取消其中的一些關稅以換取中國一些毫無意義和無法執行的承諾，譬如取消其中的一些掠奪性的貿易、投資和知識產權的做法，取消部分或全部的關稅以換取南中國海的某種行為守則的協議，或者取消美國盟國為建立多邊經濟戰線以抵禦中國經濟和技術威脅的承諾徵收的部分或者全部的關稅。亦都有其他貿易問題專家表示，拜登一旦當選會受到各方壓力而縮手縮腳，沒辦法取消或者部分取消特朗普時期的各種關稅。他看不到拜登能夠在頭6到12個月內取消這些關稅的任何的可能性。目前的政治環境就是左派、右派和中間派都會要求拜登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態度。 PGIM 固定收益首席經濟學家內森·希茨對路透社這樣表示的。希茨曾經在奧巴馬政府擔任財政部次長，拜登競選政策顧問傑夫·普雷斯科特對媒體表示，拜登擺脫特朗普的一個辦法就是同盟國就處理中國問題的最佳方法進行協商。他建議美國和歐洲、日本和其他的盟國合作，可以令到全球經濟的很大部分對中國產生影響，以壓制非市場的行為，改革世貿組織的規則。另外一方面，華盛頓政治圈和輿論已經開始揣測，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如果當選，將會利用華盛頓一些最有經驗的貿易專業人士幫助他制定一條新的貿易路線呢？這樣誰會成為拜登的首席經濟和貿易大員呢？針對這些揣測，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創辦人托勒爾森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他沒辦法知道拜登到底會選擇何人擔任他最高經濟助手，他說，但是他毫不懷疑他將會是一個完全與奧巴馬政府的偏愛中國政策保持一致的人。他又說，即使選擇了偏重工會的鷹派人物，貿易代表選擇誰也很有可能不重要，因為所有的重大決定將會由其他人做出，就好像他們在 奧巴馬政府時期一樣。特朗普深入話，只有一個可能的例外情況，就是如果當下的揣測靈驗，拜登將會保留特朗普的中國關稅政策，特朗普的貿易代表內特希澤被留任。特朗普深入話，在貿易政策問題上面，內特希澤肯定不是一個甘願任人指揮的人，亦都恰恰是因為這個原因，他認為拜登留任內特希澤是極其不可能的事。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來幾次提到他打算讓美中經濟脫歐，雖然有分析家視之為是選舉的語言，但近來華盛頓頻頻對中國科技公司採取行動，表明特朗普脫歐並非只是口炮，意識到美國並不會因為雙方緊密的經濟關係而止步於行。北京當局是打出善意牌，希望事態和緩，但是北京沒多久之前突然宣布更新多年未變的技術出口管制清單，是否預示著北京亦有脫歐的打算呢？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蕭詢在華盛頓報導。
特朗普總統9月7日在白宮的勞工節記者會上回答記者問時，再次提到美中脫歐，他說你提及脫歐這個詞，這個是個有意思的詞。特朗普總統說，我們損失了數十億美元，而我們如果不跟中國做生意，我們就不會損失幾十億美元，那個就是所謂的脫歐，所以你要開始考慮它了。特朗普還批評他的總統競選對手前美國副總統拜登，拜登此前批評特朗普和中國達成的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無法執行，且充斥著北京一再重複卻不兌現的承諾。特朗普總統誓言要使美國成為世界製造業超級大國，使就業機會從中國回到美國，並對那些為中國創造就業機會的美國公司產品徵收關稅。他說，無論是脫歐或是照他已經在這裏做的大規模徵收關稅，美國將終止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因為美國不能夠依賴中國。沒多久之前，美中兩國貿易官員仍在就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執行進行情況接觸，在兩國關係持續惡化，中方在度實施協議中承諾的增購美國產品方面嚴重滯後的狀況下，這樣的接觸有些令人意外。特朗普在距離大選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再次提及美中經濟脫歐，固然有選舉方面的考量，但是分析人士對兩國會否走向脫歐有不同的看法。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貿易專家開瑞哈夫鮑爾說，特朗普政府的高層官員中，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財長魯欽等人都希望協議成功。哈夫鮑爾說，他們努力挽救該協議並加大中方進口量，特別是農產品的進口。但是哈夫鮑爾又認為，在政治層面上，兩國關係的緊張狀態顯而易見。他說，特朗普幾乎每隔幾日就宣布一項新制裁，所以在政治層面上沒有工作層面上那麼樂觀。哈夫鮑爾認為，到十月底這段時間，政治上是否會更加緊張還需觀望。他說，對特朗普總統來說，很重要的一點顯然是要強調他能夠對中國非常強硬，而他的政治對手拜登副總統將會對中國軟弱，所以跟住落嚟嘅呢一段時間嘅動態好重要。美中兩國喺今年1月15日簽署咗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持續兩年幾嘅貿易爭端暫時休兵，但係隨住疫情喺全球蔓延，各國經濟受到重創，中國率先走出疫情，但其在疫情初期不透明嘅做法受到一啲國家嘅質疑，加上中國喺香港強制實施國安法，以及南中國海和新疆維吾爾人權問題，美中關係在短時間內急劇惡化。美方認為中國技術公司華為、中興等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因此禁止華為參與 5G 網絡建設，並遊說盟國將華為倒在 5G 網絡建設之外。針對華為等中國技術公司的制裁令，目的是切斷華為獲取芯片的渠道，一旦實施，將會對華為設備製造產生嚴重的衝擊。總部在北京的字節跳動公司因其手機應用程序 TikTok 風魔美國而引起美國對數據安全的擔憂。特朗普總統要求該公司在期限內將 TikTok 的美國業務出售，否則將禁止其在美國使用。 TikTok 潛在的買家包括甲骨文公司以及微軟和沃爾瑪為購買該社交應用程序組成的一個聯合體。而就在 TikTok 談判結果尚不明朗時，北京突然在8月28日發布調整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令 TikTok 出售前景突生變數。北京決定在這個時候對2008年後沒有變更的技術出口管制進行更新，其用意何在？路透社報導援引熟悉 TikTok 出售談判者的話表示，中國官方的舉動打亂了原本就複雜的談判，或導致任何可能達成的交易流產。據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崔凡是中國政府的顧問，他對《金融時報》說，中國從2018年就開始討論技術出口限制。他說，中國現在推出更新的管制辦法，部分是因為目前國際形勢使然。崔凡對新華社說，建議字節跳動認真研究調整後的目錄，嚴肅並慎重考慮是否需要暫停相關交易的實質性談判，履行好法定申報程序，然後再視情況採取下一步的行動。崔凡說，字節跳動在人工智能領域有多項前沿技術，並且說其國際業務取得快速發展，依靠的是其國內強大的技術後盾。金融時報的全球商業專欄作家拉拿福魯克在近期的一篇分析中談到中國為何在目前情況下發布技術出口限制目錄。他說，北京用出口控制可能阻撓一宗交易，強調不單止美國，中國亦都在度走向技術產業脫歐。北京諮詢公司龍舟經訊和 MicroOne 的數據顯示，對中國而言，新興國家是比美國更大的出口市場。福魯克說，北京的一帶一路和對非洲及中東地區的貿易外交，加上數字人民幣的崛起，將使北京更加容易拓展美國以外的出口市場。此外，福魯克認為美國對華為實施制裁，禁止美國公司向華為銷售它的雄心勃勃的 5G 網絡所需要的芯片和軟件。他說，和他談論過這個話題的專家，沒有人認為這樣做會阻止中國實施他和美國脫歐的長期打算，限制只會加快中國發展自己的芯片產業的步伐。福魯克還對美國崇尚的自由市場優先的方式產生了疑問，因為那一種的方式在危機期間並非行之有效。他將美國和中國、德國經濟自2008年危機後的發展軌跡做了比較，他看到德國經濟在2008年危機後和目前情況相似，德國工人處於停薪休假狀態，都是 V 型復甦，部分原因是德國在中國復甦的時候捉住了亞洲的新商機。中國在2008年危機後以及這一次走出新冠疫情危機以後，都經歷了出口的快速增長。福魯克認為，這個得益於中國快速和協調性放貸，以及對小型和大型企業的財政支持。中國海關總署星期一發布的8月貿易數據顯示，以美元計價的當月，中國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長 9.5%，而八月進口額則同比下降 2.1%。 此前路透社預估的中國八月貿易數字分別為出口漲 7.1%， 進口跌幅為 0.1%。 八月中國外貿順差為589.3亿美元，高於預期的505.5亿美元。七月份中國貿易順差達到623.3亿美元。最新貿易數據發布前，分析機構 NIH Market 的亞太首席經濟學家拉吉夫比斯沃斯對美國之音說，當歐盟第二季度進入關閉狀態時，中國已經開始復產復工，大量醫療器械訂單轉向中國，因為中國是世界主要醫療器械製造國。此外，比斯沃斯還提到， 歐美居家辦公所帶動的電子產品需求增長，亦都是中國近幾個月出口增長的動力之一。相比之下，福魯哈認為美國在2008年危機後經歷了一個無就業復甦，隨之而來的是薪資增長停滯。他說目前美國經濟在滑向衰退，這個或者是為什麼中國會在 TikTok 交易上和美國叫板的原因。金融時報的全球商業專欄作者福魯哈認為，美中之間的科技脫歐並非只是美國對中國單方面的行動，脫歐是雙向的。中國在疫後復甦，中國經濟和貿易數據屢屢超出預期，相比仍在疫情中的美國和歐洲，看上去中國是一枝獨秀。這個亦都使一些觀察者看到北京當局，尤其是中共領導層，或者更加相信其經濟模式相較西方模式更為有效，因而會進一步強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並鞏固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作用。但是中國在疫後經濟一枝獨秀並不意味著它已經遠近無憂。事實上，北京當局和中共領導層已經意識到增長面臨的瓶頸，以及在技術領域，尤其是半導體技術方面，已經仍遠滯後於美國。而這樣的差距使美國的制裁對中國會造成致命威脅。美國之音記者蕭迅華盛頓報導。
中国苏州市近日推出文明码，通过向民众日常行为打分，实施同利益挂钩的奖励和惩罚。当局说此举目的在于提高市民的文明的程度，不过有舆论认为这个是中国大数据监控的最新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在9月3号，苏城码的官方 APP 在原有健康码基础上面新增文明指数，并且由该市政法权威机构政法委和市公安局联合线上发布测试，市民自愿注册。官媒中国之声说，这是苏州的全国首创。新增文明码主要包含两个指数，就是文明交通指数和文明志愿指数，未来还将会增加更多指数项目，譬如垃圾分类、文明用餐、推行公筷、文明礼让、文明上网、诚信守法、例行节约等等。文明码起始1000分，积分始于居民注册之日，计分周期一年，届满之后重新计分。计分规则包括违反交通规定扣除相应的分数，譬如闯红灯扣50分、酒后驾驶扣100分、参加交警执勤等志愿活动就会相应加分。蘇州以及中外輿論關注點之一就是分數和什麼掛鈎。蘇州公安官方微博說，文明碼可以作為警示和懲戒那些中客文明指數低於下限的人員，其中包括外來人口。同時文明積分等級高的市民將會享受工作、生活、就業、學習、娛樂的優先和便利。文明碼顯然要將某人的文明等級和他獲取的社會資源掛鈎，限制一些市民的活動範圍，獎懲將對居民的工作、生活、出行等很多方面產生的影響。蘇州居民潘君對美國之音話：點樣嚟到講呢？唔係倡導要搞內循環咩？令到經濟恢復起嚟咩？有錢就可以消費，遵守有關部門嘅規定，咁樣唔就可以啦咩？而你再用文明碼嚟到限制，文明碼低一啲，你就不准許啲人去購物，不允許消費，進行各種嘅限制，呢啲係唔現實噶。香港蘋果日報話，中國社會信用評分去年推行之後，有啲無辜市民買火車票、飛機票就限。如今文明碼嘅出現就係將產品再包裝加以推行，係無限上綱嘅極左嘅行為，反映咗當局嘅恐慌。蘇州居民任宇良說，地方政府官員有時很無聊，總想搞出一些亮點，他們搞出的文明碼侵犯人權，而且很容易造成歧視。亦都有網民說，如何節約上網用餐才算是文明呢？如何在這些領域進行分數的折算？文明碼積分和使用原則太過於主觀，很難普遍適應， 因為呢啲意味住裁判員同運動員之間嘅意願並不對等，呢種懲戒本身就不文明。蘇州市嘅文明碼目的係將人分為不同嘅等級，文明積分等級高嘅市民將會享受嘅多方面優先同便利。問題就係邊個有權確定文明嘅標準同定量嘅分值咧？邊個有權以文明嘅名義剝奪公民平等享受公眾服務嘅權利咧？以上是美国之音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